近期热点，2022年9月12日，一，美国通胀有所缓解。8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增速放缓迹象。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不同产业的通胀状况有较大的差异。该月，汽油价格大幅下降，机票、二手车、旅馆及房租价格都有所回落，但食品及其他一系列商品还在继续涨价。目前仍不清楚通胀增速是否会继续放缓。不过目前美联储仍然坚持强硬的加息态度，以遏制通胀。二，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众议院大概率由共和党控制。据《经济学人》杂志的预测模型显示，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美国共和党有望在众议院获得约223个席位，从而成为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则可能会获得约212个席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总统所在的政党一般在中期选举中都会输掉几个席位，这几乎成了铁律。其次，美国通胀仍然高企，这也给民主党选情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由于美国政治民粹化导致竭力容援现象蔓延，尤其是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故意划分对共和党选区有利的选区，这就使得共和党获得了不公正的选举优势。目前看来，民主党要想保住众议院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三，美国中期选举仍然存在变数。虽然一般而言中期选举对反对党有利，但是今年的情况不同以往。经济学人的分析模式认为，在参议院中民主党仍有望保住多数党的地位，而且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席位。毕竟参议院只补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目前民主党的多数席位地位有望保持下去。目前看来，不利于共和党而有利于民主党的因素有如下几个。一是，在几场关键的选举中，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个人素质低劣，共和党重量级人物麦康奈尔为此与川普发生了冲突。另外，最高法院废除罗素韦德案的决定导致了反对堕胎的选民的投票热情，这部分选民一般会将选票投给民主党。四，英国女王逝世。英国当地时间9月8日，白金汉宫发布官方声明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当天下午在苏格兰的巴尔摩勒尔堡安详的去世，享年96岁。女王去世后，现任首相特拉斯在唐宁街前发表声明称，女王一生都在履行她的职责，她是现代英国的基石，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伟大国家都是因为她。现在全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帮助新君主查尔斯三世承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天佑吾王。五，英国国王查尔斯发表电视讲话。当地时间9月9日晚，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发布全国电视讲话，这也是其首次作为国王发表电视讲话。查尔斯三世在讲话中首先表达了对已故母亲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怀念。他说，我亲爱的母亲是我和所有家人的榜样，他为他的职责做出了很多牺牲。查尔斯三世同时表示，自己将像已故女王一样庄严承诺维护国家宪法，努力以忠诚、尊重和爱来服务。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则表示，英国将永远珍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和英联邦所做的服务和奉献。在我们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即将结束之际， 我们将继续发扬她所体现的公共服务价值，以此纪念已故女王。六，统计显示，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移民国家。虽然日本政府至今还在有意规避移民一词，政治家们也不能将其作为参政主张，好像日本就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公司，外国劳动者被称之为外国人才。但是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改变，不久之前日本入国管理局升格为厅。政府如何划定是一回事，但日本在2021年6月为止的这个时间点，中长期外国人在留者达到了288万5千零4人，其中永住者是110万154人，技能实习是40万2422人，技术或人文知识、国际业务是28万8995人，留学是28万273人。从性别构成来看，女性为146万861人，男性为142万5043人，女性首次超过男性。在留国籍人数前三为中国大陆78万6830人，韩国43万5459人，越南42万415人。30年前的1989年，外国人在日本只有98万人，30年间增加了近200万人。288万外国人在日本生活，超过了广岛县、大阪府和京都府的人口规模。可能因此，2021年经合组织数据显示，移民难度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吸收国，前三名分别为德国、美国和西班牙。但日本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政府故意不对移民做出政绩，虽然他们也使用着英语 migrants 一词，但就是无法接受移民这个概念。所以日本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移民政策，所有的人口引进都是以外国人技术者或者劳动者的名义来制定政策的。单一的民族构成、纯粹的文化自信，让日本人在移民问题上畏首畏尾。七，日本签证制度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将大幅降低移民门槛。今年4月13日，在日本岐阜县歌舞原市的建筑公司工作的中国人翁飞，获得了世上可以在日本定居的建筑行业特定技能2号签证资格。因为这是日本全国首个此类认定，所以 NHK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那么什么是特定技能1号和特定技能2号呢？原来这是日本政府于19年4月颁布的两项新的外国人在留资格签证种类。特定技能1号被定义为面向在特定专业领域里拥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或经验的外国人劳动者的签证，目前主要包括养老、建筑清洁、建筑、机械制造、金属加工铸造、造船、电子电器、航空、饮料食品制造、农业、渔业、住宿业、汽车装配业和餐饮业14个领域。这个签证的特点是：一，在留期间最长5年，必须每年更新一次；二，日语能力至少在 N4 水平之上；三，不允许携带家属在日本一起居住。特定技能2号被定义为面向在特定专业领域里拥有极其熟练技能的外国人劳动者的签证。这个签证的特点是：一，在留期限不设上限（括号三年更新一次，无上限次数）；二，日语能力无强制性要求；三，可携带配偶和子女在日本一起生活；四，工作满10年后可申请永住签证，即所谓的绿卡。中国人翁飞在2010年前是以技能实习生签证赴日，并在建筑公司工作，2020年取得了特定技能1号签证， 之后，他通过了技能检定一级考试，并担任过混凝土搅拌现场负责人，因此顺利地获得了二号签证。目前，只有从事建筑和造船行业的人士可以申请特定技能二号签证。不过，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在去年年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特定技能二号的签证的对象范围将扩大，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研讨中，而研讨的重头方向是将一号签证对象的14个行业也一并纳入二号签证中。如果这项政策能通过并开始实行，这些行业的外国人劳动者将被允许无限期续签签证，并允许携带家属，小孩也可以在日本上幼儿园或者入校。毫无疑问，这将成为日本接受更多外劳的一大转折点，为事实上的移民敞开了大门。